洛杉矶 AM 1300以及韩国 TBS EFM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晶晶，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王牌驾到。今天做客空中的这位王牌嘉宾呢，真的是学术界的王牌中的王牌，非常的荣幸，让我们邀请到的是数学家、加州理工学院的终身教授以及美国国家科学院的院士侯一昭院士来到空中。侯院士您好。
哎，你好，真的你好，一三零零观众大家好。
非常的荣幸哦，可以将您这位学术界的大咖请到空中。在我们开始今天的访谈之前，可否请您啊来介绍一下您自己？
哦，谢谢谢谢谢谢真真给我这个机会。我是华南理工大学1977级应用数学专业的大学生，是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一届的考入大学的大学生。我在这里呢先简单讲讲我的背景。1962年12月年底的时候出生的，在广州出生，父母都是医生。1969年的时候呢，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家有海外关系，是被打成黑五类，所以全家都下放在一个广东省一个偏远的农村，在接受在教育。所以我6岁的时候呢，随父母到一个很乡下的一个农村，就从那边开始念一年级。我6岁就念一年级了。然后呢就那时候作为黑五类呢，我们是没有上大学的机会的，连考试的机会都没有，所以那时候是很压抑的。那这个是个青年少年的时候是觉得看不到希望的，但是父母很鼓励我说，你应该好好读书啊，希望有一天有机会能考上大学。那时候简直是个梦，觉得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小时候呢还是很用功的去读书啊，如果能借到什么书籍就如饥似渴的去读书，就通过书本呢能看到外面的世界，看到古代的还是现代的一些优秀 的人物的作为一种榜样，就觉得 在打开了一扇窗看到外面的世界。所以我觉得人是要有梦的，也有榜样的力量也是很大的，就尽管那时候看不到希望，还是很努力的工作，很努力的学习。
是，
所以 当那个1977年邓小平复出以后，改革开放说恢复高考的时候，大家都没有做准备。但是平常我就学习的很成绩很好，所以大概只有2-3个月的准备呢，我当时还是作为在校的学生，那时候才14岁，考高考的时候被推荐去参加第一届高考，就很顺利的考上了华南理工大学。当时接到通知书的时候，觉得哇，这个太大的高兴，就觉得完全是梦想成真了。但是同时又觉得很失望，因为我报考华工时想学机械工程啊，学工程专业，但是我数学考得很好，就被招到数学师资班为学校培养老师的。当时也不知道这个数学师资班是干什么，觉得蛮失望的。但是其实命运的安排就很不可思议。就好像就冥冥中的奠定了我后来变成数学家的这么一个契机。所以我到了华工以后呢，就随遇而安，那时候老师也非常热情吧，派最好的老师。但是其实我们经过文化大革命10年，大家老师都没有做研究，但是他们基础功夫很好，给我打了很扎实的基础。所以后来我1982年年初的时候毕业，还留校做了1年半的助教。然后那时候我是考上大学的时候，我父母已经移民到香港了，但是我留在大学。所以呢我后来在1983年8月的时候呢，就终于申请到一个自费出国留学的机会，到 UCLA 念硕士研究生，念数学的。所以我那个是属于改革开放比较最早出国的一批，有些82年就出来了，先拿了公费留学。当时在美国这边的那个华人呢，主要是台湾的或者香港的，还是大陆移民非常少，主要还是那个留学生或者访问学者，那时候访问学者比较多。但是我们当时留学生啊，访问学者生活非常艰苦，有包括公费留学生每个月的那个薪水是很少的，大家非常节省，几个人共租一个小房间，当时生活条件非常差，我们这些自费留学生还在那边打工来维持生活。对，我很幸运，父母在香港省吃俭用，还可以支持我，1年2年的生活费。那时候都买不起汽车，我们去上学啊，去买菜都是要靠自行车。
自行车，
对，自行车非常非常辛苦。后来我居然都拿到 TA 了，助教了，研究助理 RA， 慢慢生活才说有所改善，有些人可以买到二手车，那生活就比较稍微方便很多。 尽管当时的那么艰苦，但是大家心里非常开心，就像我第一次能够来到美国，来到洛杉矶，哇，看到那么蓝色的天空，那么好的这个大学，又是在这个校园那么漂亮，就觉得好像做梦一样，怎么会那么好的能够真的发生？因为其实我的申请出国留学也碰到很多挫折，包括男子头皮的，如果我在任何一个关节稍微不坚持一下，我都不可能梦想成真。所以我们当时来的时候觉得非常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尽管那么艰苦，但非常珍惜这个如饥似渴的去努力去学习。
哇，那个时候一定发生过很多难忘的事情吧，就是在校园里面。
对啊对啊，所以我们那时候刚开始头一年嘛，大家都要适应这个新的生活嘛，课啦，有些学生还可以做研究啦，基本上都是非常非常用功，像我们七七级上大学一样，完全是换我的那么去学习，生活非常有规律，基本上都是到学校两点，基本上没有去什么地方去玩的。
两点为一线，来回的，
对啊对啊，
是吧？
来回奔跑，对。但我觉得第二年这个第一学期这个考试结束以后呢，我们觉得几个同学室友，我觉得，哎呀，我们应该可以去轻松一下了。
去哪里玩？
对，我们周末的时候几个人都骑脚踏车从 UCLA 到 Santa Monica 的 Beach 里面去玩，去给自己放松一下。那时候我们都很穷嘛，所以看电影新出来的电影，好莱坞电影那时候很好，但是我们都觉得太贵了，看不起。看一场电影可能有七八块钱，那时候对我们来讲还是蛮大负担。但是呢，在 Santa Monica 有一个老电影，它专门放老电影，它你看发两块钱就一直可以看下去。就跑进去，连看了三场都不错，后来进去了，饿了买些爆米花去吃。
哎呀，
就觉得好 enjoy， 把好几个电影都看了。以后看完电影呢，我们就到海边去玩，在 Santa Monica Beach。但是我第一次看到大海，我上次在广东，从来就是在陆地的，没有看过大海。哇，看到那么太平洋那么漂亮，那么壮观，不是美极了？大家都没有玩水啊，嬉笑打闹啊。快活得不得了，我觉得尽管那时候大家都很穷，也很年轻，但是生活就是那么美好，因为你这个美好跟以前来比，对吧？你觉得哇，能够在美国这么好的地方，这么好的教授，这么好的环境，他能接纳我们，让我们有个学习的机会，哇，这是多美好的这个。所以现在回忆起来，我前几天还跟我以前的 roommate 重新的 reconnect， 那就觉得那段时间是我们人生最美好的、最值得怀念的时光之一。
在节目空中呢，跟这位数学家，同时呢也是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同时也是美国国家科学院的院士侯一昭侯院士呢来聊一聊啊他的这个故事啊。那刚刚呢您介绍了一下您的背景，那我也很好奇啊，就是您初来乍到的那段日子里面，哎，有没有遇到过这个文化的冲击啊？特别是在语言跟生活习惯方面，哎，一开始是怎么样的呢，院士？
好的，谢谢。对，其实我刚才讲到是我69年全家的下往的农村的，那时候从一年级念起，念到高二，对吧？那时候那农村那个环境是非常艰苦的，跟老师根本就没有英文老师，根本开不出英文课。我是上大学，香港华人理工大学才从 ABC 从头学起，但他也从头教起了。但是那时候工科的教材呢，就是文革的时候那些工农兵的教材，英语教材。都是政治英语、口号英语，那是应该 Chinglish， 应该不是地道的英文。而且很多城里面长大的同学呢，他们都学过英文，可能他从初中开始就已经上过英文课了。所以我跟他们的就相差巨大了，包括发音啊什么都发不准，对吧？不懂的发音。所以我通过很大的努力，这是完全是我的短板，对。但是我通过很大的努力去改善自己的英文，而且那时候我父母已经到香港了，所以他们会寄一些原版的英文教材，像 Essential English 啊。还收甚至我的收听美国之音的公众英语教学节目，因为他你必须要听听原因美国人人家是怎么讲英语的。很多时候你自学的时候呢，你以为这个音应该这么发，但听人家的讲的时候不是这么发，你完全听不懂。
对，是。
所以我是平常尤其是寒暑假的时候，比别人花出很多的时间来去提高自己的阅读啊、语法啊、听讲能力，就等到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英文水平已经得到很大的提高，甚至比我的同班同学还要高。所以我的毕业以后呢，我还有机会留校当助教。 然后呢，半年以后呢，那时候被国内很多公费出国的留学的了，
是。
争老师，所以学校就给他们提供一些英文的培训。但因为这个学生，这个包括老师出访问学者，他们英文参差程度参差不齐，所以那些老师很难教。说你一定要经过一个考试，大家英文程度到一定的时候，我们才能教你们。所以当时就给所有的老师开放了机会，大家都可以去考一个英文培训班是全职的、脱产的。所以，我当时既然以成绩第一名考上了这个全职的英文培训班，而且得到这来自美国的、英国的老师的亲自授课，是使得我的英文的阅读啊、口语能力得到很大的提高。所以，当我
哇，
在美国的时候呢，我已经现在可以用英文和美国老师和同学自由交流了，而且同时那时候通过上这个课呢，也是对这个美国的文化有一定的了解，所以我觉得蛮快的适应了新的环境。
对，这边插播一个小小的问题啊，我听得出来，侯院士就是从小就特别刻苦认真的学习，您也花了很多的时间在学习上。哎，您是天生就特别喜欢学习吗？还是因为有什么动力？
哎，你这个讲的太对了。我的性格天生比较好静，所以我小时候呢也比较体弱多病一点嘛，所以很多小孩子去玩啊、打球啊，有时候他们不也许不带我玩，我就在家里好好安静的读书。我读书在读书里面，我觉得好像看到外面的窗户，我就很能定得下来的人。所以我觉得这读书能静下来，我觉得这个是我的一个长处，我能够不大受外面的干扰，我很 enjoy 这个读书这个过程。
佩服佩服啊！哎呀，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像我自身的感受也是，就是在国内学的英文之后呢，因为国内学的又是英式的，来到美国一开始我都听不懂别人在讲什么，所以您后来来到美国之后没这个问题，
没有问题，因为我听过很多美国之音是美式英语嘛，而且我那时候英文班也有两个是美国人的英语，就英文的也有英国老师，他英国的发音的口音跟美国也是不同的，但是我更喜欢美国的发音，比较顺畅一点，没有那么夸张的那种
哈哈哈哈，
调，对吧？所
对
以
对对，
快就适应了。而且我记得当时刚来美国的时候，我住的比较远，要坐公车才去上学。所以那
是，
时候，美国的那些一般的大众对我们中国留学生非常热情，他在坐公共汽车，那些乘客还主动跟我们交流。我记得有一次跟一位女乘客，大概30来岁吧，一路聊了40分钟，
哇！
政治谈生活，谈中美文化，还谈到当时的苏联。他们当时想起苏联还是蛮有敌意的，但对中国来说啊，中国人不一样，非常善良，非常友好。非常勤奋，他对我们非常有好感，所以当时我觉得，他下车的时候还说：“你英文讲得很流利呢。”我觉得这不得益于我平常的那个用功。本来我是英文是绝对我是短板，但中国认识了这个短板，用功去克服，慢慢变成我的长项。所以我觉得这个在尤其在美国生活，我刚才会谈到跟美国文化的融入，你英文这一关第一关必须要过，你不过的话，你是很难跟人家沟通的。
对对。
我来美国之前的时候的一封信，这个对美国夫妇叫 Mr. Mrs. Willis，他们大概有这个，就是要有这个传统，说他们就通过国际学生，他希望跟当地的美国人有个联系，他有个 American Family 这个 program，就他们这些美国人呢，可以去学校认领一些国际学生，他们希望多了解中国各地方的文化。所以这对美国夫妇呢，他在台湾住一段时间，他的先生这个空军的将军。所以他对中国文化特别感兴趣。所以我来美国以后呢，他很快就认识我，接我去吃饭，认识了我以后呢，第一次的感恩节在第一年的11月20几号的时候，他请我到他们家度过我在美国的第一个感恩节。那时候还不大了解，感恩节在美国是相当于中国新中国重要最重要的日子。那天呢，他的全部的家庭，他们有好多小孩要分布到欧洲啊，全世界各地。他的孙子从全世界各地都回来聚会，祖孙三堂共聚一堂，非常其乐融融，让我亲身感受到这个非常特别的美国文化。对，我觉得非常非常特别，就他等于把我看成他们家的一员，让我们到来一起来等于过年一样。你觉得这有多温暖的，对吧？
非常暖心，
对，而且那年后来呢，他又记，因为他跟我没联系的，他知道我的生日是就是12月。就是特别跟我讲说我要给你过生日，到时候
哇，
在我生日一天呢，专门请我到一个墨西哥餐厅为我庆祝生日，这是我人生第一次过正式生日。
啊， 真的啊。
那时候在农村根本就没有这个心情过生日，我家里不会给我们过生日，念大学大家同学也没有，都在忙着学习，没有过生日，所以我现在觉得很温馨哇。但我觉得有点看起来不适应，哎呀，过生日啊，原来过生日在美国来讲是很重要，对吧？我们给小孩过生日是很重要，但是当时没有这种传统嘛，没有这种习惯，就觉得很温馨。他当时还在请了一个拉小提琴的人，
哇，
一个人戴一个帽子，跳舞就唱歌，哇，都觉得非常非常温馨。对，后来我 UCLA 的时候呢，还一直都跟这位美国夫妇保持联络。然后我来到从纽约回到加鲁工学院的时候，给这个美国老太太 Mrs. Willy 写一封很长的信，感谢她当年对我的照顾，还有跟她报告一下我离开 UCLA 以后的一些变化了，一些成绩了。她当时非常高兴。后来我才知道，那时候她已经癌症晚期了，但她精神还非常非常乐观。有时她 Christmas 还请我一起去这当堂跟她庆祝。然后呢，他后来他的儿子在他去世以后告诉我，他当时好开心的收到我这封信，还把我这封信给每一个来看望他的亲人看，就说你看我有这么优秀一个中国儿子，他觉得非常非常骄傲。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来美国认识的，我非常感恩有这么一个美国 American parent， 我们美国的父母这么用心去爱去照顾一个素昧平生的一个中国小孩，我觉得非常非常感动。
不知道在您的这个求学跟研究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位导师或者是同事也是对您有特别深刻的一些影响或者是启发呢？
哎，对，谢谢你的提这个问题。我都分三个阶段来讲的，我要非常感谢三个阶段求学的老师对我的产生巨大影响。其实最早应该还要追溯到我上高中的时候，在我跟你讲在农村那时候非常
对
非常没有希望的，非常不重视学习。那时候就是要勤工办学，我们去要上山砍柴，要盖校舍。我成绩一直很好，nobody care， 没有人知在。但这位班主任数学老师对我非常好，非常激励我们这些学生好好去读书啊，去学习啊，有非常远大的理想。所以这位数学曾方正老师是对我影响很大，他培养了我对数学的激情。后来考上大学以后呢，华理工大学的老师当然也对我影响非常大了。那是文革以后，我们第一届招的大学生，老师都抱以极大的热情，让派出最好的老师，因为我们是师资班，是将来为学校培养师，所以他们把老师里面的最精英的老师来给我们上数学课，所以对我们影响非常非常大。尽管那时候的老师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都没有做研究，但他们基础本功还是非常好的。那时候我特别感谢那个卢文登允秋教授，卢文是我教我数学分析的一个 女教授，是三级教授，卢文先生是二级教授，留法国的。我在大三的时候都有机会认识到卢文教授，那时候准备考他的研究生。那时候呢，我们都学英语嘛，在他家有电视，我们都去他家，欢迎我去他家看个电视的英文教学节目。听完这个电视教学节目呢，他就跟我讲很多科学家的故事。哇，那时候讲他那个留学的时候，那碰到那些科学家、大数学的高师谁谁谁，那时候觉得那些数学家好像就像我们看科幻电影一样，
遥不可及嘛，
或者说 fairy tale 一样遥不可及啊。就是，但是呢，就是给我一种榜样，我觉得哇，那个像天上的星星，遥不可及。但是呢，他卢文教授就给我冷不丁给我一句话，说你要好好努力，你将来也可能成为他们的一员啊。哇，我怎么可能嘛？但是这句话给我种了一个种子，对榜样的力量还是很重要。我觉得我真的要好好树立一个理想，万一以后有个机会呢，我当然要去努力嘛。所以这个种下种子，
好正能量。
对啊，对啊。然后第二个呢，我就感谢我来到 UCLA 的时候碰到几位很好的教授。我刚才提到我来 UCLA 当时是念硕士的，那时候我也是自信比较缺乏，不知道大学毕业原来会直接申请博士的。而且那时候呢也不懂得念数学有没有前途，也不敢去念博士，说实在，所以当时申请 UCLA 博士的。所以我待在 UCLA 的时候呢，碰到一个来自香港的华人教授郑少远教授，他是学生数学，他是陈景生的高祖，是邱成桐的师弟，非常有名的一个年轻数学家。 然后呢，他的当他了解到我继续上他的课，上十面函授拿了个 A 加，所以那个那年的圣诞节的时候，我打电话去给他恭贺新年呢，感谢他对我的帮助。他就问我说：“你有什么打算呢？”我说：“哎，我是现在念硕士的，对前途还不是特别明确，不知道要继续念下去呢，还是要转成电机啦、电脑啦，变得比较好找。”他就鼓励我说：“哦，你念硕士是没有用的，你应该直接转成博士，你念得很好啊。”你不用担心在美国这个地方呢，你只要做得好，美国自然可以给你有用武之地，自然会留你，你不用担心。所以他说，我说那我说如果那转成博士怎么转呢？哦，他很简单，他你就跟那个数学系的副系主任，我再给你写封推荐信。刚好那个数学副系主任就是我上微分方程一个老师，他也非常欣赏我一个美国老师，所以他们两个写封推荐信，我直接第二学期就直接转成博士生。非常简单，转成博士生以后呢，你就可以考过两门博士，这个是就拿到助教的职位，而且我这样，我经济上就完全独立了。就非常感谢这个郑少远，他一句话改变我的人生。这次也是跟我从小的时候碰到，我又有梦想，对吧？像卢文教授说，你要树立大理想。当那个教授说你有这个潜力，你可以念博士，你为什么只念硕士，安于一个平常的生活呢？所以我就选择一个更有挑战的一条路，对吧？所以而且他就跟我讲说，你念应用数学很好啊，你这边这有个来自瑞典一个很年轻的 Enquist 老师，他说他非常好，你就跟他做就好了。我当时也不知道数值分子干什么，哇，他这个很有前途，你就跟他念。所以后来我还非常感谢我的导师 Enquist 教授，还有一个当时就另外叫欧雪教授，他们两位都非常年轻，但是 Enquist 可能才38岁，欧雪才31岁。非常年轻有为，而且他们当时呢，就是两个人一手就把这个应用数学 UCLA 的应用数学系把它建立成世界一流的大学，而且我们那时候有几位来自大陆的，包括国外的一些留学生，非常优秀，所以我们就等于在开创了一个 startup company 的一个开创一个新的小公司，他们是我们的老板，我们是他们员工，大家一起并肩去奋斗，而且他们当时都很有理想。敢于去攻克一些难题，很有志向，尽管很年轻，他不怕一些权威，他们去挑战难题，都带着我们一起去做，而且他们都叫我们，你们不要叫我教授，他就是 Professor 欧雪 Professor Enquist， 很客气，啊，他说你叫我们 first name 就好了，这样不要讲的那么生疏。后来我们都熟了，也变成很好的朋友。我毕业以后还经常回来，有时候看他们，他们就像我的长辈，像我的就是有点像自己的父母一样，
家人，
就我有对亦师亦友，为什么
是
决定？无论后来我当时来 Caltech 啊，很多人反对，他都给我很好的意见，所以我们变成非常好的朋友。而且他们，我两年前才刚刚庆祝欧雪的80岁生日，明年呢，老师都80岁，要在 Austin 给他庆祝80岁生日。对，
哇，时光一晃，他都80岁了。
对啊对啊对啊，那时候很年轻，所以跟那个年轻的教授他有很长的时间可以支持你，是你的朋友。我当时有些来的美国的来自中国的一些博士生的，跟一些功成名就已经院士60几岁的老师，但是往往那时候那些功成名就老师他可能不这么active 的研究上，所以反而没有对后面对你帮助反而没那么大，所以我们跟对一个年轻有为的老师其实是非常好的事情，对我们来讲。
哇，院士，院士，我听到这里，我觉得您就是又是遇到了贵人，又是遇到了对的人。这个
对啊，对啊，是当时 UCLA 在应用数学在全国排名是不是最好的？但是呢，而 UCLA 当时在没有现在那么有名，但是我在对的时候碰到对的人，而且我们当时大学毕业以后，博士毕业以后呢，我就接到下面就来到当时，我当时做博士论文做得非常优秀，都得到很多地方的那个 offer。但是呢，那个欧学就跟我讲说，你不要去别的地方，你要去最好的这个库尔研究所等那边的 offer。后来真的是拿到了，所以我当时就觉得我要冲刺，要去到世界殿堂级的这库尔研究所，在纽约大学的库尔研究所。有幸跟到 Peter Lax、George Papanikolaou、Russell Cavendish 这几位的非常有名的教授，所以尤其是 Peter Lax， 他就是我们应用数学家的鼻祖级的这个，
哇塞，
他那时候已经60多岁了，对，大概还是比较，年纪不小了，但是可能有时候还是细碎忘记了，对，但是他非常，他第一次听了我的演讲以后，就在我的 mailbox 留了一个 note， 他说我非常 enjoy your talk， please come to my office， 他给我附上他一篇文章，我想跟你讨论这个研究课题。哇，我觉得太幸运了，我以前但非常崇拜 Peter Lax， 但没想到他竟然向我招手，他听了我的演讲还说你的演讲很有趣，我想跟你合作。 哇，这是天大的机会，因为他就像卢文当时跟我讲的，天上的星星级的那种科技，那他就坐在我面前，我每个礼拜可以到他办公室跟他讨论数学，亲身近距离观察他，他怎么是思考问题，怎么提出问题。其实大科学家也是人，他跟我们也在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他对问题有很非常独特的一个角度，一个观察，他能提出非常好的与众不同的问题，而且他们的功底又非常好，有这个能力去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而且他们不怕失败，对吧？碰到困难他不轻易放弃。有些讨论之余呢，他跟我讲了很多科学家的故事，他都比他来就像一位老爷爷一样，也没有那么老了，那时候他就非常慈祥，就坐下来跟我谈天说地，他还 enjoy 跟我讲些故事，either他亲身的经历，或者在 Los Alamos， 那时候在 Los Alamos 从军的时候，他上博士之前，美国那时候大家都要投军，都要服务军队，他就跟那个 Von Neumann 那时在 Manhattan Project 里面研究原子弹，那他就说他的助手，他知道很多当时科学家的一些故事。所以他跟我讲，他科学家怎么去考虑问题啊？碰到什么难题以后，怎么山穷水尽无路的时候，又突然最后坚持以后，看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看到一个新的一个境界，哇！那种故事对我非常有启发，也这就是榜样的力量，让我觉得，我也应该跟他们学习啊，对不对？我如果碰到难题，我应该又觉得有想法，也应该不怕困难，也应该可以去尝试。后来我才有机会去解决塞美欧拉问题的集结这个问题，所以这些都是为我打下很好的基础。我非常感谢这个三个时代碰到三这种不同的教授对我的影响，就是受益终身的。
哇，那想必您在学术生涯当中，如果有遇到一些重大的挑战，您也是非常有勇气和智慧去面对和解决的，是这样吗？
是的，是的，对，所以。对我讲的刚才讲那个故事相应的话，对你听人的故事是一回事，你自己能不能？internalize 变成你自己，当你碰到这个情境，你也能做类似的选择呢。所以我想通过三个例子来说明一下，这你就当故事来听，没有这个很艰难的数学的问题，我不想说，就讲过，你当故事来听，我觉得其中还蛮励志的。第一个故事呢，是我在库朗研究所的时候呢，我做博士后研究工作，那时候非常开心，觉得为我的 UC 已经打下非常扎实的基础，所以我到了库朗所，那时候 是众星云集啊，所有的这个明星，包括美国的、欧洲的，非常多的这种，他们对我们也非常友好，所以很开阔的视野。当时呢，在学术界一个很大的争论的一个结果，就叫所谓点墨法。如果你们坐飞机的时候呢，起飞降落的，看到飞机翅膀后面其实产生一个很大的漩涡，那个叫的那个 vortex 就产生湍流这样。所以当时那个其实就1932年的时候，一个英国的一个流体数学家，他就发明了一个说，容积大川涡点涡本来是物理的一种特别的解，就都形成一种计算方法叫点涡法。他们通过这个点涡法，他发现那个模拟这个飞机上降落起飞那个大的漩涡，所以在工程上很多人都在应用。但是数学流派的就觉得，通过他们数学分析，这个方法好像是不会收敛的，不稳定的。你如果真正越来越多，网格越来越加密的时候，这个方法是发散的，不稳定的。所以他们两派就一直吵的。你看，我念博士的时候就知道这个问题。所以当时去了库朗研究所的时候，又因缘际会碰到另外一个老师，他的学生也在研究这个方法，但是不同的应用。当时比较年轻嘛，比较天真，可能可以这么讲。没有那么快的体会那些大有名的学术权威说这个不对的道理，没有那么快就能够领会，还竟然想说不定有可能对的，我就跟另外一个博士后说，我们要不尝试能不能证明这个方法是收敛的，
挑战一下。
后来过了没多对，挑战一下
的。
那时候真的初生牛犊不怕虎，然后呢我有一次机会，那个一个很有名的库朗所一个教授就听说，就把我跟另外那个 John Lowenbaum 叫他的 office 说，听说你们想要证明点涡法收敛，我告诉你不要浪费时间了，我告诉你这个是不可能对的，我给你点黑板上就说了几个这个推导，说你这个东西就是不稳定的，我告诉你这是个道理，你不要浪费时间，但是我有另外一个想法，你可以证明它短期收敛的，我们把它写篇文章寄给那个大学术权威，气死他这样。但是很感谢说，我怎么那么笨呢？这么难的，不可能做出这样想去想证明，而他这个教授又那么慷慨，有个好的想法，这样愿意把我们拉进去一起合作。所以那年88年的感恩节的时候呢，当大家都回家过节的时候呢， 我是一个人，就当时也没有家庭嘛，就留在 office。 我说、啊、那好，把这个他这个教授的想法把它写下来，写篇文章嘛，你要给我的机会好好推导一下，对吧？怎么推都能推不出来，这个点方法是不稳定，我证不出来啊。所以后来我就想看是不是有可能还是对的呢，又往相反的方向去想，这本来想说我是不是有可能是对的，经过反复的推理，来来回回来来回，我突然间有的那天晚上一个时候突然就觉得，哎，我最近有个结果跟另外一个看起来完全不相干的一个另外一个教授的结果，那两个一串联起来，我很惊喜的发现原来点方法是稳定的，哇，我这个发现惊喜又狂，而且证明还不那么复杂。对啊，所以感恩节过后我就很高兴的就告诉了那位著名的教授，哎，我说哎呀，我好像证出来了，我还是把证明写给他看，他根本当时不看，不可能，你这肯定是错的。他在黑板上叭叭叭又给我推了一个反例，说你看你这个怎么可能对呢。我当时跟他讲了说，哎，professor， 我说我现在也不能说你这个讲法为什么不对，但你看看我的证明啊，也不正常，你看看我哪里错了嘛，对不对？然后他过了几天他把我叫去办公室，他那时候态度都不一样了，说你这个证明是对的，那你就引起很大的光动。所以我都觉得那些学术权威嘛，因为他们很主观的认为，他就想当然找出一些反例，所以那个反例后来我意识到他那个假设是不对的，他在这个错的假设之下推出来，但是在我证明这个条件是有假设的，他那个假设他们不满足，就所以他们因为他是主观认为不对，所以根本就没有去仔细去推敲其中的细节，所以反聪明反被聪明误。所以当时呢，我这个结果非常轰动，可以说一夜成名啊！
哇，
对，那时候我一下子，但我没想到，完全是觉得想尝试一下，很 naive 的一种想法，这样是对的。所以那时候，哇，当时所有的学校都给我，给我 offer 的 tenure track， 都那时候是助理教授的 offer。所以我那时候因为这样，我很顺利就把我聘请了助理教授，最后我才留在 Crandall 助理教授。而且1992年的时候呢，我还在普林斯顿的那个高等研究所访问的时候呢，教授同学都请我来去 interview。他当时有个位置，应用数学有个位置，他当时只是愿意给我助理教授，但是我说，哎呀，加州理工学院这个门槛太高了，终身职我可不敢来啊。所以后来他们破格要拿到很多封信，最后终于就破格，1992年6月的时候聘请我终身职的教授，所以我觉得非常厉害。那时候他，以后呢，这也是跟我在库朗所做这个点方法的工作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当时这个另外持一个正方的这个学派就是加州理工学应用数学这个菲利克·萨芬这个大教授，他的认为点方法是稳定的，是收敛的。那他证不出来嘛，所以他因为我这个结果大家都很认同这个结果，所以也是很顺利的，就他们就照他们愿意破格给我这个终身职教授，所以才过来的。
哇，太棒了，听到这边我都好感动啊。我常常听到侯院士说到一个词，苦思冥想，然后是 对不对我觉得
这样子，对，
还真的是需要敢想敢挑战。
是，这是我觉得我不是出身名校，也没有那些负担，也没有人觉得我能做出那么伟大的工作，反而这样的话你自己会放开自己。我觉得这是我应该是劣势里面把自己的 劣势变成优势，这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也是表示有梦想敢于挑战自己。
哎，对，我觉得无论我们现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是从事哪一行，或者您现在的情况际遇是怎么样哈，勇敢的迈出第一步，让自己先敢想，哎，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好，那今天呢我们跟侯院士聊天聊得非常的开心，他的故事也相当的精彩，知道他还有很多精彩的故事要等着跟我们分享。那下周同一时间记得一定要锁定王牌驾到。小雨轻轻落在屋顶，夏夜蝉鸣的节奏竟然也如此熟悉，滴滴答答，怎么今晚我又梦见你，很想见你，不知梦里
没收到你的消息，但是我也不敢拨过去，问你在哪里，和谁在一起，怎样的心情，是什么天气、该怎么开始话题，我好怕意外出局，得不到你的注意，故事不能继续，脑海里都是你，你的笑容，你的身影，就这的位置不去。
月亮眨眨眼睛，我把你放在手心，那几个字说出去又怕你假装听不清，叮叮咚咚，怎么今晚突然好安静，就等着你呼吸决定。
OK say 周六的晚上我会送给你花，等到电影散场骑单车送你回家，在小路的巷口用力的给你挥手，一直在回味直到黑夜的尽头，虽然这次还是没有勇气牵你的手，手心一起紧握，怕被你一眼看破，少年的心事在夏夜小心翼翼的存放，但有一天想要为你把星空点亮。
飘飘洒洒的小雨轻轻落在屋顶，夏夜蝉鸣的节奏竟然也如此熟悉，滴滴答答，怎么今晚我又梦见你，很想见你，不知梦里。月亮眨眨眼睛，我把你放在手心，那几个字说出去又怕你假装听不清，叮叮咚咚，怎么今晚突然好安静，就